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世上的盐。世上的盐，也就是说基督徒是世上的盐。请我们打开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啊，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请我们留意第十三节，第五章第十三节，找到请听我读出来，双本圣经的第五面。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我再读一遍，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我们会看见这一个，在这一节圣经里面，主耶稣论到的不是说你们要做世上的盐，而是说你们是世上的盐。所以为何今天我的主题不说做世上的盐？因为基督徒不是凭自己来做世上的盐，基督徒是因信耶稣基督，从神那里得着神的生命，而这个生命本身它的特点，主耶稣就比喻作是世上的盐。所以耶稣在这节圣经里所提到的是，你们是世上的盐，不是你们去做世上的盐。我们凭自己做不来，若是我们还没有清楚重生得救，还没有清楚得着神的生命，我们怎么做也做不来，怎么写也写不来。但是当我们信了耶稣，清楚重生得救，得着神的生命之后，从那一天开始，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范启发说，从那一天开始，我们有了主的生命，有了这个是盐的生命，就能够影响这个世界。那么今天我们就要开始思想，主耶稣在比喻的里面为何将基督徒，将跟从主的门徒比喻作世上的盐呢？盐到底有哪些功用呢？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来思想有关盐的功用。第一方面，我们知道主耶稣提到盐的时候呢，是特别指着和睦。盐本身的功用有一个特点，调和和睦。所以我们看另一处的圣经，记载在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九章，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五十节，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五十节，我读给大家听。耶稣说，盐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他特别提到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我们又看另一处圣经，是保罗在哥罗西书第四章，新约圣经哥罗西书第四章，保罗在新约圣经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六节，他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以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他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去调和，就可以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这句话是论到我们与人相处的时候，我们的言语啊，我们的啊这个谈吐，我们和人的交往，我们不是用这个粗鲁的言语，我们不是用引起争端的言语，不是一口两舌，也不是这个挑拨离间啊，也不是说一些容易让人激怒的话，刺激别人的话，伤害别人，重伤别人，毁谤别人的话，也不是这个污言秽语，那是更不应该。我们与人相处的时候，我们的言语呢 是带着和气，而这个和气相用言去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这个意思就是说，有人冒犯我们，有人抵挡我们，有人无故的攻击我们，有人他用言语来伤害我们，我们都要用言调和，就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我们不是以牙还牙，而是在主的爱里包容饶恕，用和睦的话，用温柔的话去发表。所以当我们用温柔的话去发表的时候，哦，在此呢就实在能够得着人。所以本书很清楚让我们看见，就是当我们里面有言的时候，就能够彼此和睦。正像耶稣说，你们里头要有言，彼此和睦。所以言的第一个功用呢是和睦，是和睦。那么在此我要讲的是，整个世界自从人类犯罪堕落之后，就是始祖亚当犯罪了，亚当一堕落之后呢，我们看见罪的果子所结出来的第一样呢，就是彼此仇恨，相吞相咬。所以亚当一犯罪之后，他与神之间呢就失去了和睦。为何呢？因为人一犯罪就躲避神，所以亚当就逃避神的怜悯。他在伊甸园里面逃避神的怜悯，神寻找那人说你在哪里，然后他因为犯罪就给神赶出伊甸园了。然后在亚当的家中就发生一件事，他的大儿子该隐把他的小儿子亚伯杀了，小儿子亚伯给杀了。该隐为何杀亚伯呢？就是因为亚伯献祭的时候蒙耶和华悦纳，该隐的不蒙悦纳，所以他就记恨了，他就带着嫉妒的心杀他的弟弟。从此在人类的历史上可以说都是杀戮的历史啊，彼此相吞相咬残杀的历史从来没有停止过。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战争，民族和民族之间的仇杀，人与人相处的时候是那样的勾心斗角，明争暗斗，裸露强势。这一切的情形都实在让我们看见人与人之间是多么的这种彼此相吞相咬的情形是那样的普遍，人与人之间简直不可以和睦相处啊！即使一个家庭，不要说和外人，而在这个工作的地方，无论是农田，无论是工厂，无论是公司，无论是医院，是学校，人与人之间那种明争暗斗、裸露强食从来没有停止过。然后在一个家庭里面，父母和儿女之间的代沟，兄弟姐妹之间就不和，连恋爱结婚的夫妻啊都离婚收场。你只能说人不可能和睦相处，曾几何时爱人变成仇人。为何会这样呢？人出了问题。自从人犯罪，人以圣洁的神是爱的神远离之后，人无故拒绝神，恨神，然后又彼此相恨。正如圣经说，人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就是人类犯罪堕落情形。然而神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从高天来到地上，成就十字架的救恩。十字架的救恩就是成就了和平，因为当耶稣给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废去了冤仇啊，他废去了人与神之间的冤仇。因为人因着犯罪，神要定罪，而人彼此又是这样相恨，所以主借十字架的救恩呢，就废去了冤仇。然后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呢，哦，我们不仅与神和好了，神同时要我们与人和好，就是与人和好。这也就是十字架的救恩不仅拯救我们，同时满了大能，能够给我们力量，叫我们能够与人和好。所以基督徒信了耶稣之后，得着了主这个圣洁的生命，这个胜过罪恶的生命，这个是从神而来和睦的生命。而这一个生命呢，就叫每一位基督徒能够做世上的盐，就是使人和睦。正像主耶稣曾经说，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女，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从高天来到地上，就是叫人因信他与神和睦，又能够彼此和睦。今天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我们得着了这个能够使人和睦的生命，成为世上的盐。所以认真来说，基督徒走到哪里，就是能够把和睦带到哪里。举例来说，在我多年的布道生涯里面，我看见无数的人归向耶稣基督，而在信耶稣的人身上，真正重生得救的人身上，我看见有一个果子，几乎是普遍看见的。第一个果子就是，那一个人信了耶稣之后，他立刻呢，第一他认识神了，他亲近神了，他喜欢亲近神了，同时呢，他立刻影响他周围旁边的人。如何影响他们呢？就是使人和睦，他本身先与人和睦。举例子来说，有一位姊妹，她结婚之后有了儿女，然后呢，她曾经拜偶像，那个时候她对她的母亲呢是很不孝顺的，是很差的。最近她母亲告诉我，后来她母亲跟着她信了耶稣，她自己一信耶稣之后她悔改了，她悔改有很好的行为，感动母亲，原来拜偶像拜得很厉害，就跟她来听福音，后来也信了耶稣。最近她母亲告诉我，她说你知道我的女儿以往啊，她是很不孝顺，当时她拜偶像和我一样，大家都拜得很迷，但是她很不孝顺。然而当她一去信耶稣之后，我看见她改变了，她说她整个人改变了，对我这个做母亲的很孝顺，所以我也受她影响，就来听听福音。起初带着不会信的，没想到听福音圣灵感动她信了，他自己信了之后，他带了全家大小，甚至他的孙都来信，三代人带来信耶稣，哇，一个家庭都来信耶稣。这个老姊妹说，她说我信了耶稣，我实在见证我一个一个的儿女啊，所有信耶稣的行为都很好，行为都改变了。信了耶稣之后，他们彼此之间呢，又和睦，再没有吵架，再没有这个一家一家之间有这样多的纠纷，信了耶稣大家都和睦了。他说现在反而最担心的是那个还没有结婚的儿子，他反而现在在最终给捆绑，整天挂心他，可能给赌博给其他的罪恶捆绑，叫他听福音还不肯来。我对他说，你切切为他祷告，叫他有时间来听福音，那时候到了他都能够改变，全家归向主。那是很明显的，一个家庭原来有不孝顺的问题，原来兄弟姐妹之间是彼此之间很多的争执摩擦，但是信了耶稣之后，兄弟姐妹之间是那样的和谐，是那样的和谐。就以我自己而言，我从小这个妈妈是热心的基督徒，已经带领我和哥哥在床边祷告，从小就习惯每个晚上屈膝祷告，每个早晨上学之前屈膝祷告。所以我们兄弟姐妹，我是最小的，姐姐哥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是非常和睦，从小到大都非常和睦。为何呢？因着主耶稣嘛。其他别的家庭很羡慕，以为他的母亲很懂得教义，其实不是，不，那是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心中，有了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改变就能够和睦。所以基督徒的家庭能够彼此和睦，是因为有耶稣基督在里面。所以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是调和的，这世界充满了纷争，基督徒不仅仅是在家庭里面有见证，他在工作的岗位上同样有见证。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被称为神的儿子。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那里也提到，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他的意思是说，除非众人是要拒绝你信耶稣，要特别的这个逼迫你信耶稣，在这种为着信仰的缘故而已。若不是为着信仰的缘故，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因为基督徒活在地上是世上的盐， 是世上的光。所以我们既是世上的盐，是调和。所以我们在与人相处的时候，无论在农田耕田，是在工厂办公，在工厂做工人，是在公司做事，在任何一个角色上面、岗位上面，我们都应该是能够影响别人与人和睦。而这个影响别人与人和睦，就是活出基督徒的生活见证，不会说挑拨离间，一口两舌。我们知道今天所谓办公室的政治啊，所谓人与人相处的这些技巧，很多人是用手段，用人的诡诈，用人的诡计，用人的技巧，用人的奉承啊，想去巴结一群人，然后自己慢慢得到一个地位，得到一个益处。这是整个世代带给人越来越自私堕落的情形。但基督徒不同，基督徒与人相处的时候啊，总是尽力与众人和睦，并且就是在生活里面啊，我们是有爱心去关心他人。让我举个例子，有位弟兄他信了耶稣，啊，他信了耶稣之后呢，我经常听见这种见证。他信了耶稣之后，他以往呢在工作的地方可能有和人有过节啊，别人有过不去，结果信了耶稣之后，他饶恕得罪他的人，然后那些得罪他的人啊，遇到病痛，遇到有事情的时候，以往呢他幸灾乐祸，但现在不同了，现在爱心里关心他，令到对方很稀奇，我以往欺负他，他现在还对我这样好啊，对方感觉很稀奇，后来发现原来他信了耶稣，也因此受感动，很多这种见证。所以基督徒总是遵照主的话，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所以基督徒的生活总是免了人的债啊，哦，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实在需要免了人的债，我们实在需要在生活的里面就是与人彼此和睦。若是你身处在一种勾心斗角的环境里，你不要加入其中犯罪，因为你是世上的盐，是影响他们啊，哦，反而是我们在中间能够使人和睦，多一点的包容，包容多一点的饶恕，多一点的劝勉，多一点的关心，多一点的宽容，哦，多一点的扶持，多一点的爱，多一点的施处，施比受更为有福啊，多一点的付出，甚至有时吃一点眼前的损失，为主缘故不要紧，发出基督的馨香之气。人人都自私，我们做多一点不要紧，神得到荣耀，久而久之一个一个都会给感动来信耶稣，因为他实在感觉哦，你是世上的盐。因着基督徒在中间使他们和睦，因着基督徒在中间显出和睦的见证。试想若是一个基督徒走到哪里就叫人彼此之间不和，和人吵架到哪里，到处都是和人竖起敌人，那这样就完全是失了味的盐了。当然除非你是因信耶稣，他们不让你信要逼迫你，除非为了信仰缘故。但是正常而言，若是一个基督徒他到这个公司做不久也啊满肚子怨言，到第二公司也满肚子怨言，一直转工，就证明他出了问题，因为他是本身的性格和人合不来，没有做世上的盐，反而活在肉体的里面，就是要悔改。所以我们总是无论是在家庭里面与家里面和睦，在工作的岗位上结出和睦的果子，然后在圣徒们当中，在教会当中更需要和睦。所以圣经说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们里面应当有神的生命那个盐的成分，彼此和睦。所以基督徒本身是能够彼此和睦，因为我们已经因信耶稣得着这个是和睦的生命，做世上的盐。盐的特点是和睦，所以在教会生活里，教会和世界任何团体不同就在这里。你看见吗？五旬节的时候当圣灵浇灌下来， 福音传开，一天有3000人得救，而那班得救的人原来都是在犹太教里面的人，他们信了耶稣之后立刻改变了。原来在犹太教里面，他们有许多阶级的观念，他们有许多外面彼此不和睦的情形，啊，真是人人呢争先恐后的为了抢夺一些利益相争相咬。然而当他们信了耶稣之后，他们和睦到一个地步啊，来自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方言，还有来自不同的背景，还有来自不同的肤色，因为他们都三住在天下的犹太人嘛，还有他们来自各种不同的地方、区域、国家，竟然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没有这些难处，没有因为肤色、言语、背景、方言、风俗各方面的不同，确实能够彼此和睦相处，甚至是凡物共用，彼此相爱。为何会有这种情形呢？因为他们都得到主的生命，都给圣灵充满，所以能够活出一种彼此和睦相爱。连所有的在犹太教里面的西奇，后来连犹太教中的法利赛人，有的祭司也因此信了耶稣悔改。他实在看见这般人能够彼此和睦，这是世上的眼。亲爱弟兄姊妹，今天在神的教会里面，在众圣徒在一起的生活里面，有一件事值得我们提醒的，是神的儿女不可分门别类，不可像昔日哥林多教会那种情形彼此分门别类。我们看见昔日哥林多教会的情形，就是他们口才知识都全备，他们论到恩赐没有一样不及别人的，就这属灵的知识他们很多，口才恩赐样样齐备，但是他们中间却是嫉妒纷争，甚至彼此打官司告到外邦人当中去。为何会有这种情形呢？就是因为他们走自私的路，却没有走生命的路，所以他们里头没有盐呢，他们不注重里头的，他们只注重外面的，外面工作啊，外面有一些，但是里面没有盐，结果小小的事情就产生分裂。有的说我属彼得，有的说我属保罗，有的说我属亚波罗，有的说我属基督，啊，总之非常多的派别，然后彼此勾心斗角。你会看见教会遇到这种情形的时候，保罗曾经警戒加太教会说，你们要谨慎，若相吞相咬，只怕彼此消灭。这是撒旦的工作，这是人活在肉体里面才会有彼此相吞相咬的情形。当神的儿女活在生命里面，就要发出盐的功效，彼此和睦。当神的儿女活在这一个生命里，就能够彼此和睦。而这一个和睦呢，是生命里面的合一，是在主名里的合一，在主的生命里的合一，是盐的调和。所以正常的教会生活应该是圣徒们在一起的时候是彼此和睦，让所有未信耶稣的人一来到还没有听福音就已经服了，将脸伏地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呢。为何呢？他看见哇，在你们中间这个年幼的顺服年长的，尊重关心年长的，在社会里面一个贫穷的婆婆没有人看顾她，在教会中一个婆婆年轻弟兄姊妹扶着她看顾着她关心她尊重她，懂得尊敬长辈的，同样的也能够彼此照顾。在社会里面一个贫穷的可能人瞧不起，在教会中一个贫穷的肢体啊，应该有啊弟兄姊妹关心她。就你会看见主耶稣基督的爱和睦在教会中来彰显，在神的家中应该是充满了饶恕、包容、和睦，人人里头有言彼此和睦，除去一切的嫉妒，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存心谦卑，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所以圣徒们在一起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爱心的宽容， 因为积在一起难免会有误会，会有得罪，会有摩擦，就互相宽容包容，然后用和平彼此联络。在神的家中，今天末了世代何等需要恢复这种的见证。亲爱弟兄姊妹，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要在神的家中显出盐的功用，一面是在世上，在世上的生活里面，包括我们与人相处，无论是在工作的岗位上，无论是在家庭里面，无论是在学校，无论是在教会中，在侍奉的岗位上，我们都应该是发出盐的功效，与人彼此和睦，除去一切的嫉妒，除去一切的自私，这一切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我们不要再活在肉体里，向肉体死，向神活啊！这样我们真是圣徒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哇，真是能够影响世人呢。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来听福音，一看见哇，这里有一般人这样和睦，立刻受感动，立刻归向主。我曾经邀请到美国西岸主领很多次的布道会，我看见在那个地方他们的福音传开有一个特点，有时人数不多，但是那个特点就是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呢，啊，都是煮了一些菜，然后呢聚会完了，自己大家围着一起吃爱宴。爱宴的意思就是大家一起，然后在爱中彼此交谈。很多留学生新朋友一来到的时候，哇，他很受感动，他看见这种情形很温暖啊。因为特别在北美那边，人与人之间人情是很薄的，但是竟然这里有一般人，他们是彼此相爱，和睦相处啊，实在是感觉有耶稣基督的同在和爱。教会是世上的盐，是影响这个世界。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主说你们里头有盐，彼此和睦。圣经说我们的言语要带着和气，像用盐调和，所以要除去一切恶言，除去一切伤害人的言语，除去一切尖锐的言语，除去一切无意的言语，能够常常用和睦的话造就人。所以盐第一个功效是和平。那么基督徒是世上的盐，盐本身就是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做世上的盐。然后请我们记住，主耶稣的福音就是和平的福音。所以今天我们是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远处的人也给近处的人。今天主的福音是和平的福音，我们就应该是和平的使者。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那里就提得很清楚，时间关系我很简单略略提一下。20节，第五章20节，哥林多后书，他说，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欠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他说第18节，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我们做了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是叫世人与神和好，而保罗说他们传扬福音就是做和平的使者，是劝人与神和好啊，替基督劝人与神和好。而神把这个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托付保罗，把这个和好的道理托付使徒们，今天同样托付神的众教会众儿女。今天我们在地上一面是活出使人和平，活出和睦的见证，让人受感动归向主，在地上的生活，在教会同样是活出和睦的见证。所以基督的教会今天在地上是做合一的见证，整个地上都是分门别类，整个地上都是彼此勾心斗角，相吞相咬，但是神的教会在地上 应该是做基督合一的见证，正像主耶稣昔日说使他们合而为一啊。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祷告，以众心肠迫切的祷告，使他们合而为一。所以教会在地上如何见证耶稣基督呢？全地都是相吞相摇，教会就应该是合而为一，做基督合一的见证。没有种族的分别，没有肤色的分别，没有国籍的分别，没有这个背景的分别，没有学识的分别，没有性别的分别，没有年龄的分别，没有肤色的分别，没有贫富的分别，在神的教会中没有阶级的分别，在神的教会中都在爱的里面，都是神的儿女。外面大家可以不同，里面却是相同，彼此相爱，同做基督合一的见证。这是世上的盐，影响这个时代。同时圣徒们一同传和平的福音，当人信了耶稣之后就能与神和好，又能够享受和平的果实。所以我们是传这个和平的福音，使人与神和睦。主把这个和平福音托付我们，人人广传这个福音。好，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呢还有第二个功用，盐第二个功用呢就是防腐。我们知道这个一般呢，特别古时他们要防止一些的东西腐蚀腐坏的时候，当时还没有发明防腐剂，而古时天然的防腐剂，最好的防腐剂就是用盐啊，把盐倒下去的时候，那些食物就不容易腐蚀，就保持那个食物的质量。所以你会看见盐的功用呢，就是防腐杀菌，能够杀掉细菌。所以这乃是说出今天基督徒在世上的功用。整个世界都给罪腐蚀了啊，腐蚀到烂了，就像一个水果，就像一个食物啊，慢慢会烂掉的，时间一久烂掉了。今天整个世界你看见道德败坏已经到极点了，人类犯罪实在灭顶了，因为世界一体化而进入这样一个的电子电脑时代，这个犯罪的空气的影响啊，那是一个地区一发明起潮流，全球就疯魔。让我举个例子，前段时间在英国啊，一有这个在英国有一位女的作者，她专门这个学术，35岁而已，著作4本书，就用邪术呢教所有的青少年的儿童如何用咒语、用邪术去占星，去这个教灵界的邪灵。结果呢，这一来呢，风魔全世界，哇！世界各国的这个青少年，他的书籍变成是全球最畅销的。短短的时间里，以原来从10万人发展到1600多万人。都是青少年，甚至有的基督徒受影响。你看见撒旦那个力量多厉害啊！因为他用互联网络，哇，这个到处全球这样影响。再说，在早期，在美国，在这个西方的地方，这个兴起的这种派对、舞会派对，然后来到日本，哇，日本这个舞会派对一起来带起潮流。结果呢，这舞会派对就加上了要吃软性毒品，这个摇头丸，哇，这个少年的吃了摇头丸就哇，所谓很兴奋。这一来啊，真是也疯魔全球，因为地球越来越小了，由于人的资讯越来越发达的时候，这里有这个流行就跑到第二个地方，结果全球性青少年心灵虚空，就是一有时间就跑到舞会里，就这样跳，夜晚不睡觉这样跳，然后跳的时候呢，要还要吃软性毒品，吃下去的时候整个人就癫癫的，不知败坏了多少人，而多少青少年就因此啊铤而走险，就引上了这个吃毒品的瘾呢。所以末世毒品大行其道，各种各样的精神药物，各种各样的毒品。为何这样厉害呢？就是因为罪恶的权势。所以这一来的时候，很多青少年深受其害，你会看见罪恶已经叫人烂掉了， 腐烂了，还有这个赌博的空气无孔不入，全球各地什么都赌，赌马哈、哦，然后这一个在澳门的赌场就不用说了，还有各种的赌法，还有呢，连踢足球赌足球，连球场上的比赛都赌，无所不赌，各类都赌，赌博的风气啊，在美国是兴的不得了，兴盛的不得了，在全球各地都是。啊，你会看见人人都在那边给罪恶捆绑，还有醉酒的空气，哇，许多人饮酒就醉，在日本，男人放这个下班回家是不出事，下班要去和同事一起去饮酒啊，所以都饮得醉醉的才回家。在西方很多都是这样，你看见都给罪恶败坏。所以整个世界都是给罪恶这样败坏的时候，基督徒在世上的言防腐，如何防腐呢？是第一，我们对罪恶说不，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欺瞒人的座位，我们拒绝一切不敬虔的生活，罪恶与又有关系的拒绝，这是世上的言，言本身就是防腐。让我举个例子，有位弟兄，他大学毕业之后找一份工作，他说有时候很困难了、啊、他说同事们一起去吃午餐，大家吃午餐的时候，一吃完午餐就立刻有同事说我们一起去买六合彩，六合彩是香港一种政府认可的赌博的一种这一个美其名呢就是叫做博彩，那这个所谓的博彩就是说它六个数字，那你发一些钱去买到，若是中了这个数字你就可以有大笔钱这样。结果呢很多人因为贪心呢都去买了，但基督徒绝对不有份于这种赌博，因此呢他身为基督徒他拒绝。但怎么办呢？他整班同事要回公司途中就经过那个马会，就是政府的办的那个地方，整班都排队在那边买那个马的马标，还有六合彩马票，六合彩买这些准备中一些钱，几乎都是输掉的了，但那些人就去买了。他怎么办？旁边的同事诱惑他，你也买嘛，哎，不要这样做清教徒啦，这样一直持守，众人都买一点点不要紧的啊。他里面很清楚我要对罪恶说不，所以他其他的事情他可以客客气气，在这件事上他斩钉截铁不，他只能在外面等他们买完了回来大家一起去公司，但是他绝对说不，就因为他有基督徒这个立场，绝对不从他们去买这些赌博的，所以盟主分别，这是世上的言防腐。还有时下呢很多人就很新一种情形是什么呀，就是说下班之后整群人去娱乐啊，到舞会去跳舞，有的就是很方便的就从香港到深圳，里面因为里面的娱乐便宜就这样去，有的甚至在那边犯所谓夜情淫乱犯罪分外情，但是基督徒对这些引诱不，犯罪的东西绝对拒绝，因为是防腐。还有有的基督徒他身处的位置是有的同事是可以集体贪污的，就是集体大家都说啊这是一个益处，我们一人分一些，但是那位基督徒说不，虽然他因为这个缘故就受逼迫，好像人的眼中钉，我们都贪污你不贪污，他们就好像整夸他，但是感谢主那基督徒就接着祷告，总之一分钱都不贪，持守正直。有的甚至是他和有利益的关系啊，那些人来贿赂他要得利益，拒绝，什么贿赂的钱摆在面前拒绝扫掉不要，基督徒就是防腐啊。我们看见这个时代人贪污犯罪，这边才去赌博淫乱犯罪去败坏，但是基督徒分别为圣，无论在任何的岗位上拒绝一切贪污，拒绝一切的违背圣经的生活，也就是令我们玷污污秽的生活。所以基督徒是世上的盐，盐能够防腐，盐同时能够影响人呢、啊、离开罪恶的， 所以有的人就因为看见基督徒这个好的行为啊，今天这个时代很多家庭闹离婚，在香港两对半结婚一对离婚，他看见基督徒和睦能够相爱啊，受感动来信耶稣。而他们贪爱钱财，贪爱这个，反而搞到离婚，信耶稣之后就能够蒙拯救，一个一个改变。所以基督徒是世上的盐，防腐胜过罪恶，胜过撒旦从罪恶来要来败坏的，防这个腐蚀。还有盐的第三个功用呢，就是调味。我们知道整个世界呢都是乏味，为何今天人会犯罪堕落？因为人已经沉在罪中做罪的俘虏。但是另一个原因是人太虚空了，今天人自从犯罪远离神之后，在人的里面有一个填不满的虚空，而这个虚空呢就令到许多人呢，他不犯罪呢他就痛苦的，他不但寻找所谓的刺激啊，今天犯这个罪，明天犯那一个罪，一直寻找所谓最终的滋乐，最终的刺激。所以现在的青年人跳啊跳啊，然后吃这个毒品啊，就为着寻找刺激，因为人生太苦闷了，他们没有做人的方向，没有做人的目标。人呢就好像赚钱的机器，上班下班，上班下班，天天做事做事，然后呢就赚一点钱，到底为什么几十年来回匆匆就这样过去。所以很多人失去人生的目标，他心灵苦极了，虚空极了，就不断要找一些很刺激的玩意，能够来思想胜过这个，试图胜过里面的虚空。然而基督徒是世上的盐，盐就是调味啊，这个调味就是叫人呢能够因信耶稣基督啊，里面喜乐了，里面饱足了。就像圣经里面记载，有一个税吏长沙该，是个财主，他虽然财主敲诈勒说赚了很多钱，有名利地位钱财，但是他痛苦得不得了。有一天耶稣进入耶利哥城，他爬到桑树上去看耶稣，当耶稣要进入他家的时候，他欢喜快乐得不得了，一信了耶稣啊，他那种喜乐满足是到一个地步，远远超过钱财。他立刻对耶稣说，主啊，我若讹诈谁就还他四倍，我要把我的一半捐给穷人，送给穷人。为何得着主那种喜乐是远远超过名利地位金钱所能得着的。所以当一个人真正信了耶稣的时候，他就不觉得人生乏味了。在我多年传福音布道的经历里面，我可以见证这件事。很多弟兄姊妹没有信耶稣之前都觉得人生很虚空的啊，信了耶稣之后一个个喜喜乐乐的，你见到他啊，那段时间总是很喜乐，喜乐不得了，笑口常开，春风满面啊，满面的啊，显出这种神同在，很喜乐。你会看见信耶稣的人常常有主同在，有喜乐，人生不再乏味，人生不再失去味道。早在18世纪，法国出名的科学家巴斯克，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造物主为自己荣耀创造了世人，被造的人除非回到造物主的怀抱，否则他的内心永远得不着满足。他说否则他的内心永远得不着满足，一点都不错。造物主为着自己的荣耀创造我们，在他又说在每一个人里面都有神形象的空间，受造的人除非得着这位造物主，否则他里面永远不会满足。他为何说这些话呢？是他亲身经历啊，当他是世上当时是最出名的数学家和最出名的物理学家的时候，世上第一部的计算机，电子计算机是他创造出来的。然而他虚空痛苦得不得了，要是我们有这样的学识，有这样的成就，高兴不了，他虚空得不得了。他甚至那段时间生活天天去酒醉，天天去醉酒，试图忘记他里面的虚空，但是也解决不了，醉酒犯罪都解决不了他里面的虚空。后来他听见福音彻底悔改信耶稣， 当他彻底悔改信耶稣之后，整个人改变了，喜乐了，平安了，所以他能够说出这句名句：受造之物，受造的世人，收回回到造物主的怀抱，否则他的内心永远得不到安息。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世上的盐，盐是调味。我们看见一个食物呢，若是白饭吃下去没有味道的，任何煮东西若不加盐呢，吃不下的，很淡的，是一点味道都没有，一加上盐下去啊，味道就好了。今天世人活在世上是虚空之极，没有味道，然而因信耶稣基督，人生就有意义，人生就有目标，人生就有志向，人生就有满足，就有喜乐。所以基督徒在世上反而是更加积极的面对人生的挑战，因为得着造物主，得着心爱的主，里面饱足了。还有盐还有第四方面的功用，盐呢是人人的需要，人活在世上不可能没有盐，若不吃盐呢、啊、一没有盐呢、啊、那么每一个人呢就出问题了。所以古代的盐商啊是很富足的，因为盐是人人的需要嘛。所以再次来是告诉我们，基督徒是世上的盐，应该是成为世人的需要，而不应该是给人吐气的。一个基督徒，正常基督徒活在地上的见证，他应该是彰显主的美德，应该是彰显主的生命，能够成为人的需要，这是基督徒。若是盐失了味呢，那么就有问题了。正常基督徒生活，他应该是无论走到哪里都有基督的馨香之气，人见人爱啊，在工作的地方人人欣赏他，他实在是一位蛮有基督徒见证的基督徒。就像我多年来曾经认识有了做医生啊，他在医院的地方除了为了信仰，其他方面人人都称赞他，甚至他为信仰受逼迫的时候啊，很多人暗中帮他，很多病人都说他是一个最好的医生，他最有医德，他是最有爱心，他是最用力，而他医疗上特别蒙恩，神祝福他。我曾经多年前见到有位弟兄，他在国内是行医，是医生，出名的外科医生，他说连皮肤烧伤到90%，他都记得切切祷告医好那个病人。为何他有这样多的医术呢？原来他说很多急救病人的时候，他都是切切祷告神，神帮助他，而他对每一个病人都是因着耶稣的爱，用真心爱护病人。所以很多在那一个地区很多病人呢，都争着要看他，要让他看病啊。你会看见他那个基督徒的见证，他和同事之间是很好。所以曾几何时他为福音的缘故给批斗给对付的时候，那段时间呢，私底下很多人呢暗中同情他。所以直到现在他照样是很出名的外科医生，为何有美好的见证。所以多年来我听见太多，无论是基督徒在这个医院，在学校当教授，在各个层面的基督徒都有美好的见证啊，人都会觉得啊，这个基督徒是他羡慕的。所以盐是人的需要，基督徒世上盐不应该是给人丢在外面给人践踏的，不应该给人践踏，不应该啊，是应该是世上的盐。给人践踏就是他失去盐的作用，若是一个基督徒随否犯罪，那是给人吐气的。所以现在我们和大家思想是为的基督徒，请我们看主耶稣在这里提到你们是世上盐，然后耶稣接着警戒说，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给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一个给践踏的盐，就像是有了基督徒他起初信耶稣很好，后来过不久离开主了，离开主之后他随否犯罪，基督徒这个挑破离间有他的份啊，背后说人有他的份，勾心斗角有他的份，和人争吵有他的份，还有随否犯罪有他的份， 完全羞辱主名，这样的基督徒啊，若是有一天给人知他是基督徒啊，能践踏他，藐视他。所以在神的儿女当中啊，就是有个别这种基督徒羞辱主的名，令到有一些人不肯信耶稣。我曾几何时传福音的时候，遇到有的世人他不肯信，他说我也不信呢。我看见曾几何时有一位称为基督徒的，当时他还经常到教会去，但是他的行为啊是差到什么程度啊，我这一听我知道是那一个人行为绊倒了他。当然我每次都会劝那个福音朋友，你信耶稣不可以仅仅看某个基督徒的行为，为你流血舍命的是耶稣基督，你不可以因他缘故将来灵魂下地狱，那是冤枉啊。同时我还要劝他，在基督徒当中还有千千万万美好见证的基督徒啊，你不可因为遇到一个行为不好的就以为所有基督徒都差，好的基督徒千千万万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实在需要看见基督徒是世上的盐，不要成为私了味的基督徒。那么我再说，基督徒为何会私了味呢？就是盐失了味，我们思想盐为何会失了味？盐失味呢，是因为呢，它呢没有发挥它原来的功效，它给这个风化了，给梵景呢慢慢来风化它，就变成中东有很多岩石。这个岩石就是很多原来是盐，它没有给人拿去做应有的功用，就摆在那边，丢在外面。然后风吹雨淋水冲，慢慢就化学作用成为化石，成为岩石，变成岩柱。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有一个人的见解，就是罗德的妻子，在创世纪第十九章。当时罗德住在索多玛，索多玛人犯罪极大，罗德的妻子呢一点没有悔改的心，他连女儿都带不好归向耶和华，所以他的女婿是当神要审判的时候还藐视还气节。当时天使为着亚伯兰的缘故，就带着罗德和他妻子的拖着他们，还另一位天使就拖着他两个女儿逃离索多玛。天使命令说不可回头看索多玛，为何呢？因为索多玛是神要审判的。结果他们逃离的时候，天火降下来，罗德的妻子转过头一看，变成岩柱。为何罗德的妻子要转过头看呢？神命令他不可看，他就是要看，因为他一生所有的财物都在索多玛，他所有的宴乐都在索多玛，所以他流连索多玛，一看贪爱世界就变成岩柱，就受审判。难怪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七章说，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哦，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实在需要看见，不要贪爱这个世界啊。当一个基督徒一贪爱世界，为了追求地上的财力发财的时候，他就会出卖自己的道德，他就会出卖基督徒的良心，他就会远离主，然后他的行为就败坏了，慢慢真是成为岩柱，成为给丢在外面的盐，给人践踏。所以当一个基督徒一贪财的时候呢，他就立刻失了味了，一贪爱世界失了味。所以求主拯救我们啊，求主拯救我们，基督徒是世上的盐。那么我们如何能够产生刚才所说的盐的功效和睦，刚才所说的盐的功效防腐，盐的功效还有这个调味，盐的功效世人的需要，基督徒如何能够成为盐的功效世人需要？那就需要记住，耶稣不是说我们去做我们做不来的，是说你们是，就是因为我们因信耶稣，我们里面有盐的生命，我们既然是有盐的生命，我们就需要天天连你基督，更多的祷告主，更多的亲近主，更多前读神的话语，更多过以马利的生活，更多过正常的教会生活，这一切都叫我们是黏立神的。你越多黏立主呢，主的圣灵供应你，主的生命活水供应你，主的恩典够你用。 所以一个基督徒若是他与主的关系是密切的，他这段时间与人都是很和睦的；若是他与神的关系出了问题呢，这段时间与人人都出了问题。多年来我所见所闻实在可以见证这一点。一个基督徒一害主，他与别人的关系都很好，有包容有饶恕，他一和主的关系出问题啊，他家庭里面又开始发脾气啊，见证就开始失败了，和人相处开始出问题了。所以我们离了主就不能做什么，是世上的盐，我们就需要连以这位供应的主，叫我们能够继续的产生味道，影响这个世界，发出基督的馨香之气，发出盐的功用，影响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要连以基督，我们要连以基督，是世上的盐。还有盐的本身就是要显出它的功用，当我们连以主的时候，我们这个功用就自然会显出来。所以能够常常显出世上的盐，我们就是要常常连以基督，住在主的里面。亲爱弟兄姊妹，请你思想，无论你信主是刚刚信，还是信主是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请你思想一下，你一直以来，或许你进来，你是否有发出盐的功效呢？你与人的关系如何呢？你有活出基督的见证影响人吗？你有影响你的家里面的成员、同事、同学、工厂工友，还有邻居，还有教会弟兄姊妹，能看出你有和睦的见证吗？有防腐的见证吗？有使人调味叫人归向耶稣基督吗？你的生活有基督的喜乐叫人满足吗？叫人羡慕吗？叫人羡慕来得着吗？若是没有，我们需要悔改在主面前，主啊，我需要更多亲近你，叫我能真实成为世上的盐，走到哪里能够叫人羡慕来归向主，而不是厌令人讨厌。求主恩待我们，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还是恳求你，主啊，你说基督徒是世上的盐，求你得着我们，叫每一位弟兄姊妹在你面前，哦，父神啊，叫我们真是能够看见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就是盐，叫我们能够活出你生命的光景，能够活出盐的功效，彼此和睦，结出更多和睦的果实，并且叫我们因为结出更多和睦的果实，主啊，还是恳求你，哦，给我们恩典，叫我们能够胜过罪恶的时代，有防腐的功效，也能够调味，叫人的虚空因认识主得到满足，也能够成为人的需要。基督徒在地上不是给人吐气的，而是人羡慕的，能因此来归向耶稣基督。所以孩子恳求你禁止施恩，祝福你的话语，叫我们天天更怜悯你，拒绝世界的贿赂，叫我们不贪爱世界，不像罗德的妻子变成盐柱。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位，随听孩子在你面前祷告，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和你的分享也停在这里，愿神的恩与你同在，与你同在。